98.1 news 98.1张大春跑新闻，7月18号星期二。昨天高等法院撤销赵建明的交保，发回台北地方法院重审。日前呢，陈水扁已经分别接见了杨宪宏、王世坚、李俊毅、许国勇等这些人，经由这些个御用的不管是你说政客也好，或者是媒体人也好，转述。陈水扁说他最近仔细研究证交法内线交易个案，发现有史以来内线交易几乎没有一涉嫌就收押，而且求刑这么重的案例，并且说最近社会上的气氛并不是乱象，反而是国家生命力的展现。哇哩嘞，哎呦，真是那一个单字没骂出来啊。这是一家之不幸，是国之大幸啊，他还这么说啊。明明是国家的不幸，他这一家差一点幸到了，差点给他幸于到了。王世坚这也转述陈水扁的话，他说陈水扁告诉他，即使赵建明之前做错了，再怎么讲他还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他不能让三个孙子没有爸爸，要把赵建明放弃掉。所以这话的意思是陈水扁要挺赵建明挺到底。我听听听听看琳达怎么说。你说你有一种魔力，我说你少了两颗心，你说我你真的很听你，永远的确不是乱象，就是民主社会，如果能够对一个贪腐的集团彻底的加以谴责并且推翻的话，那当然不是乱象。如果陈水扁辞职下台或者是被推翻下台，这也的确是国家之大幸。至于你家是不是幸或不幸，干谁了解，谁想了解。你打篮球的时间最开心，我只有牛仔裤和大条神经，为了实现。我刚刚讲的是尬子，你不要乱讲，我讲的是尬子。你出手主意，虽然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没办法睡觉，我喜欢你。你说你有一种魔力，我说你少了两颗心，你说你真的很听你，永远是你的一起的好马丁。有这样一个总统，我们几乎不需要有敌人了，也不必坚持反共立场了，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了，能够经历过这样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已经6年，我们大概这些老百姓还能活着，表示我们有极强的生命力，也不需要陈水扁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活着，而且还能笑得出来的话，我们在道德操守和人格特质上都应该是这世界上最优秀的，怎么会碰到这样一个人呢？哎呀，这么好听的歌给陈水扁弄就真是啊，浪费浪费浪费浪费。在我们线上孙维新，维新兄。
哎，大春兄，
礼拜二孙维新谈天。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谈天吗？
为什么？
因为王道环割胆。
OK， 我们大家祝福道环兄他割胆呢、啊、
对，他从此以后变成无胆之人。
哦，这样子啊。
对，你要不还你有什么其他的坏话要讲？赶快趁现在讲。
哎，没有，他其实那个人的个性还是跟老天借胆的，
所以他本来就是向老天借的，是吧？割一个无所谓，反正别人的是吧？好，今天我们孙伟英谈天，当然要从太空梭谈起了哈。
哎，
这次发现号回来，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再进一步认识的？
其实我想回来，当然很高兴他能安全回来啊。
嗯。
但另外一个事情，大家值得注目的是，就是我们一般人看回来就没事了。
嗯。
但实际上，他们在做完了整个任务的检讨之后呢，会得到一个结论：到底这个任务是不是达到了原先预期的目标，是不是成功的任务？
嗯哼。
如果是一个成功的任务，代表说太空梭又重新回到了安全系数许可的飞行阶段的话，
嗯哼，
往后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嗯哼，
如果说这次发射升空的时候 还是有碎片往下掉啊，只不过没砸到太空梭就是了。
是。
那这些东西如果是不合格的话，那他们真的要改弦易辙，另起炉灶了。
嗯，也就是说，根本不能够再仰赖太空梭这种载具了。
对，不过我们想的，觉得大家好像老是觉得，太空梭过去这25年里头哈，
嗯，
一天到晚起飞升空，然后进行了好多任务，
嗯，
已经大家熟悉到他觉得就是个一般的飞机吧。
是，
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前2年的吴大猷科学营里面，跟国外回来的教授专家们，大家在一块讨论呢，才理解到一个观念，太空梭根本就是一个危险性非常高的实验飞机，更不用说它已经是25年旧的一个概念，跟好几架太空梭。
是，
它的，大家有没有谁想想看，说自己家里的车子如果说已经开上了25年，
嗯，
你还有把握它出去无论执行什么任务都能够安全返航吗？
可以不是可以出门，但是就不要指望他回来了，是吧？
对，已经是25年开始了哈。
啊，
那过去还有构想啊、设计啊什么的，整个太空梭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
是，
那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还是要依赖，上一个世纪的观念发展出来的机队，然后做这些现在发展出来的太空站。
嗯哼，
跟未来的这些太空任务的话，那其实有点不太搭嘎的。
是，
所以下一代的太空飞机，可能是真的要早点要开始了。
嗯哼，
那这一代的太空梭到底还能够支持多久，就要看这次的结果是怎么样
的。嗯，基本上这个太空梭可以说是一个重复使用、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哈。
对，
它跟其他的火箭哈，当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不断的重复使用。
啊，
可是大概也就是因为这几次重大的灾难，
嗯，
使得我们对于太空梭这个重复性有了极大的怀疑。那么是不是整个太空的开发会回到另外一个概念上去？也就是说，不要再重复了，就一次来一个好了，是吧？
因为那种一次用一个的哈，我们叫英文叫做 expendable， expendable 就是可以丢弃的。
是，
我们这不讲的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政治环境。
我总觉得是哎，
说可以丢弃的，
可以丢弃
就丢的哈。
嗯哼，
它叫ELV， ELV 就是 expendable launch vehicle。Launch vehicle 就是发射的载具啊，
嗯哼，
可丢弃式的这种可抛弃的发射载具呢，
是，
就是用后即丢的火箭，
嗯哼，
那玩意儿也不便宜，
是，
像正常的那种 Delta Two 三角洲号两型的这种火箭啊，发射一次大概是6500万美金，
嗯，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他帮我们大春兄发射个什么卫星上去，
嗯，
发射过程中出了问题，火箭爆炸了，
嗯，
卫星没了，
嗯，
他也不赔你。
哦，
啊，你想说再做一个让它发射，
求偿无门，
另外6500万美金，
嗯哼，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危险性很，那叫一个 shared risk， 大家分享风险的，
是
一件事情，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跳过了它那个壮丽辉煌的表象啊，
嗯，
看它背后的这些彼此之间规范的规则，就知道它这还是实验性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嗯，
可当然。在现在说太空梭继续要飞行，
嗯，
也已经真的是每一次都是担一次心了。
是，
那当年很好的一个构想是说，为什么要发展有人在上面的载具？
嗯哼，
因为很多东西看起来没有人也做得到。
嗯，
有两个原因，但一个是我们以前好像提过的，政治人物很喜欢有人在太空梭上面。
是，
他可以跟他连线。
看起来胜利感更足一点，
对对对，然后你除了他在轨道里头呢，你这个总统可以从白宫里面跟他连线，
嗯哼，
然后呢他可以从太空船上的连线跟小学生讲话，
是，
等到他下飞机回来以后呢，落地回来以后，他可以站在总统后面在白宫接受表扬，
嗯，
每一个机会都是总统出风头的机会，
是，
那政治人物特别喜欢。
嗯哼，
第二个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太空梭能够往返太空之中啊，他就可以做商业化的利用，
啊哈！
当时的想法呢，就是载货。
是，
如果你把任何实验靠着商业上的这种做法，帮民间的或者帮其他公司的送到轨道去，
嗯哼，
其实来来回回呢，就希望这个成本到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是，当初不是叫做这个很多这个叫筹载啊 ，payload 专家，王刚俊就是一个 payload 上去的人。
对 ，payload specialist 呀。
嗯。
那您想的是说 payload 这个字是不是？
对，不是，我想的是这个 payload 不是就是说想办法让这个 pay 的人变成各种人吗？我从小就问，我从知道有这个太空梭，我就一直这样想的，就是这个我想做个什么实验，我就花钱，
对，
给这个太空梭的单位啊，比如 NASA， 我就找个专家帮我做这个实验，不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这样，
你的意思说你只要load上来你就得pay就是了哈？
那不是吗？
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啊。啊，你给我再多解释一下。
对，当时是有这个那个想法，是说哈，能够要做商业考量的话哈，有好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嗯，
但现在呢，发现呢，事情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
嗯，
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那个经济上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啊。所以我想象的那个 payload 也不对，对不对？
那
不是这样的。
我大锥兄是充满了幻想的能力。
不是，是我对英文字的了解能程度太低。接哎，你是不是你叫的面来了？
那个、啊，不是
那个咚咚咚一直叫啊。
对对对，锁上面有别的东西在吵。
你可以把它扔远一点吗？
我把我自己扔远一点吧。就像我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跟同学一块去做电子零件啊，想做一个驱蚊器
啊，驱蚊器
对，是把那驱蚊器的频率呢做到一个蚊子最讨厌的频率，但人耳朵听不到的，
嗯哼，
就做出来以后呢频率做错了，
嗯哼，
人耳朵最讨厌的频率，
所以人都跑掉了也就不会被蚊子咬了。
对对 对, 对，你很聪明，就这话
是吧，真的就跟刷牙一样，你不动你上下跳也行，
哎，
是吧，那个牙刷绝对是自动的，
是，
接下来等一下我们还有太空梭要回来啊，太空梭啊，这个航太总署哈，有一个这个算是研究航太史的专家，叫 Roger Linos 啊，写过一本太空探险新疆域，这个他这个当然最主要提到了20世纪初以来大多数这从事太空探险的人普遍就主张建造太空站。那么太空站是不是，当然一方面太空梭的由来如此，可是将来太空站也可能就是不需要有载人的载具可以上去维修，那么永久性的太空站会不会是下一个阶段取代太空梭的任务？
我觉得太空梭是一个交通工具，太空站呢却是另外一个基地，所以到基地之间来回的交通工具呢，是两个是没有办法互相取代的。
啊哈！
当然有太空总署前一阵子不是在举办了一个竞赛啊？
是。
说这个竞赛要能够考验大家考试，谁能够做出来机器人爬树？
嗯哼。
机器人爬杆，弄个杆子在你有限的时间之内能够爬到200尺，背最重的东西，那个机器人就获胜。
是。
同时呢，让大家发展什么？发展绳链。你拿任何材料你做那个链子啊，看那个链子的强度要比目前能够有的链子还能够强到50%以上，谁就能够赢。
是，
但到现在为止呢，很多这些科技上的限制都还没有被突破。但是看得出来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太空电梯了。我以前说过，
对，
如果是太空电梯直接能够让你就搭了电梯以后就上了地球低轨道，你就想象反正把101那个电梯呢，再多增加上个1000倍，
是，
听起来是可以做得到。
怎么做得到呢？怎么克服比较高的地方？尤其它要不要利用地心引力呢？
它就是要反抗地心引力的。
哦，
是要往上走的。所以你想象，如果说跟轨道里面的太空站，有那么一条绳子接着地面上的那个出发点，
是
101大楼的1楼好了。等到你进去，大专兄进去了以后，电梯门一关上。电梯就直接从那个链子一直往上走。那等到了中站了以后，门一开，大春兄就已经身处在太空站里头了。
你就是想害我？
哦，不是我想害你，可能很多人都希望你上太空站，
就是越远越好，是吧？
对、
可是这个太空电梯在未来有可能会成型吗？
其实是一个物理上可行的构想。太空电梯已经谈论了至少十几年了。
是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物理上其实能够算得出来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科技上是两回事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理论上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不是讲那个现在的事儿，
是
理论上可以做得到，但实际上呢，做起来科技上的限制，
嗯哼，
很困难。
是，另外啊，这个在纪念太空梭的一些文章和文献里面啊，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题目就是，当然是华人会比较关心啊。刚才提到了王刚俊，还有张扶林，对不对？
哎，对。
就华人跟太空梭好像也比其他的，像什么太阳神啊那些太空计划，看起来要更密切一点。
有一些人，王刚俊是一个，他其实跟华人社会跟台湾呢还稍微有一些联系。
嗯，
像张扶林他我记得好像是哥斯达黎加还是一个混血儿。
嗯，
所以他大概中文也不会讲。另外焦立中跟卢杰可能都是比较跟美国那边比较有关系的哈。
是，
那当然王干俊写的那本书啊，
嗯，
叫做我能你也能。
嗯哼，
它里面描述了很多搭太空梭上去做进行任务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现象跟身体上的状况，
是
那个书其实蛮有意思的。
嗯哼，
我倒觉得如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有兴趣的话，
嗯，
看看王干俊那个书啊，会对于太空梭有个初步的概念。
我对于身体如何适应太空，进入太空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哪怕是想象的准备，也应该读一读哈。
对，我想说，你要不要再听一个有趣的啊？
啊哈，
一上去了以后，那脸就变大了。
王刚俊的脸变大的话，那就更好认了。稍后片刻，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以上广告心动吗？大众分期卡，唯一不限商店，自动分六级，零利率。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太空梭又回来了。可是经过25年的发展，太空梭会不会是即将要走入历史尘埃之中的一种过了时的太空载具呢？在我们线上的是孙伟新教授，伟新。
哎，大春兄，你说刚叫来面吃完了是吗？
叫来吃完了啊。对了，过去在这个太空梭上面有很多吃饭的实验啊。
嗯。
我们把这个部分先省略掉，讲过了。那有哪一些我们还没提到的重要实验，是可以为我们做一点分析吗？
哦，他的实验是非常多方面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好玩的是什么？他鼓励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来哈，所以我想是无论不是老妪童子啊，
嗯，
只要你有有趣的想法提供给他，他觉得值得做的东西啊，就会做。除了你说上的吃饭的、喝水啊这些的实验哈，人体身体机能的实验，
嗯，
另外你像是火焰燃烧的实验，
嗯，
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是不是？火焰燃烧，我们一般在蜡烛看到蜡烛那个火焰呢，啊，我们的泪滴状的火焰是朝上的，
是，
那这是可以点燃。为什么朝上？是因为热空气上升，旁边两边冷空气会补进来。
嗯，
那在太空梭里面没有了重力的以后，它根本就无所谓上下。
嗯哼，
所以这东西到底能不能点得着蜡烛？
嗯，
就变成我们上普通物理课的一个有趣的题目，说太空梭上能不能点蜡烛？万一停电的话，点蜡烛
是。
那所以其实，在太空梭上面无重力情况之下的燃烧，非常非常的有趣。他们是在一个大箱子里头啊，把那个燃烧的物质喷进去以后点火，但它会变成一个一个小型的燃烧球
啊哈，
所以它没有不会变成泪滴状的，
没有上下，
没有
一端跟另外一端，
对对，它就是小小的个别在燃烧漂浮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能够照亮就是了。
也不是说鬼火了，就把它飘在那个地方，一个一个小小的燃烧球
是。
但这个其实对未来的科技有很大的帮助，就因为它这叫什么？它就叫微燃烧。
嗯，
微小的在 micro
是
小小的燃烧呢，可以知道怎么样缓慢但是完整的把物质燃烧干净。
是，
那这对于汽车里面的引擎爆炸燃烧改燃有很大的这个改良的帮助
啊哈，
所以还是有意思的。
是，
当然其他你说像什么稻米啊，或者像那个各种各样的种子啊，
是
带上去了以后，甚至连玫瑰花，我们以前说过，在太空里面开了花以后呢，抽取它的香味，
嗯哼，
发觉它的香味跟地面上都不太一样的，
是，
所以很种子，还有就是种子发芽长的感觉。
还有一个重要的实验叫微重力实验，那这是一个概念了啊，
嗯，
就在没有什么重力的地方，那有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跟物理现象有关的？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农业啦，或者是配种的什么这些的。那总有还有更直接跟物理基本现象有关的一些实验吗？
对，有好些微重力，它就是一个范畴，
统称了。
这些实验都是在微重力情况底下做的。 那譬如说让物体的结晶成长，
嗯哼，
累晶成长，在地球上你有重力，所以它结晶成长呢，总会有一个地方受力的，
是
长得就不是那么均匀。
嗯哼，
在太空梭上面几乎是没有重力的环境底下啊，它的晶体就能够发展得非常均匀。
嗯，
当然我想这话又是错的，因为不是没有重力。
嗯，
以前我们好像讲过这个概念，太空梭上重力还大得不得了。
嗯，
只不过因为太空人、太空仪器跟太空梭做同样的圆周运动，
嗯，
彼此不相关的，所以人感觉是漂浮在那边的。
嗯，
其实都是有地球的重力拉扯的这个太空梭，
嗯，
要不然它就飞出去了。
是，
就重力还是在的。
嗯，
我想说大真兄啊，
嗯，
这个太空总署它目前的规划，如果这个任务是成功的话，它打算往后的4年多里面，
嗯，
还要再去飞17次。
哦，
目的就只是把那个新家装配完成。
嗯哼，
太空站把它装完了。
是，
但实际上呢，你有2艘太空梭已经没有了。
嗯哼，
第一个是以前挑战者号，现在是发现号。
是，
那剩下3艘太空梭配合上俄国的一些太空梭，
嗯，
真正能够出班去做事情的这些车辆，
嗯，
是不多的。
是，
但是很糟糕的是说，如果说这些太空梭到时候要淘汰了，借龄淘汰，它新的太空飞机还没有设计好，
嗯，
那又会碰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嗯，你的意思是说青黄不接？
对，
那有任务吗？那说不定那时候也没什么任务啊。我看过去这些年，因为摔怕了，好多年没有动，看起来也没什么任务。
不，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很重要，是说他如果没任务的话，他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一批科学跟技术人员就会纷纷求去了。
嗯哼，
以前在太空阿波罗任务，我想大真兄也跟我们都同样年龄的嘛，
是，
你也看过那个1969年的登陆月球的壮举。
是，
到后来呢，到了阿波罗，那是阿波罗11号啊。
嗯哼，
到了阿波罗17号以后呢，大家完全失去兴趣了。
对，
那停掉了以后呢，下一个要出来的东西还没有出来，那太空总署好不容易培养这个团队，其实散的是七零八落的。
嗯，
你再把人才找回来很不容易。
是，
可是台湾好像慢慢走向了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怎么说？
我们在太空总署做事的时候啊，
嗯，
真正是太空总署的公务员的叫做 civil servant， civil 就是市民的，就 civil 是市里面的 servant， civil servant 是他公务员。
嗯哼，
但是你发觉太空总署10个人里面搞不好有6、7个都是 contractor。
嗯哼，
都是承包商
啊哈。
以前太空总署是因为自己有一大堆雇员了、公务员了以后，负担那个福利跟退休受不了，
是，
所以他们现在学聪明了，就把任务切割了以后，让外面承包商来标。
嗯，
标了以后呢，承包商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进入太空总署工作。
嗯哼，
所以你进去看是满坑满谷的人啊，
是，
但实际上里面大多数的人都不属于太空总署的系统。
嗯，他也不准备常年养着是吧？
对，他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你就没钱了。
是，
那没钱，这些人是你这个公司承包商的公司自己要去想办法的。
嗯，
不是我的事情。
是，
但是现在台湾好像也朝这种派遣人力的方式去发展了。
啊，就是全球的派遣人力都不一样了，对吧？
对，那这种观念，
不是太空问题了。
对，但是这种观念的结果是什么？
嗯，
就是你主歧视者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省钱。
是，
省钱不麻烦。
嗯，
但最大最大的坏处是什么？
不会有长久的计划，
要完全正确。
嗯哼，
对，
是的。好，接下来有一个比较跟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土星怎么它会生卫星吗？又生了9个，对吧？老母猪生9子，这土星也厉害，一生生9颗。
哎，那不是，这只是地面上的人，尤其是夏威夷大学的主要做小行星观测的
啊
几位。啊，天文学家呢，他们利用日本的那个速八路望远镜啊，
是
8米的速八路，又发现了几个卫星。
嗯哼，
所以你的望远镜再大一点，你又看到更多。这就是我们上课讲的，学生问老师，木星跟土星有多少卫星啊？
嗯，
我们就说了，他们卫星的数目呢是地面上望远镜直径的函数
啊。到底是哪一个函数还不晓得，因为随时会改变的。
对，因为他现在找到这新的9颗卫星，大小也不过是几公里，6到8公里，
是
6到8公里呢，这些其实是不是那种完整的圆形的，都是些碎片了。
嗯，
那你要叫它碎片也行，但是发现的人总是喜欢叫它卫星。
是，这个中研院天文所参与研发的红外线广角相机正式启用了，这件事情我们要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再回来。卫星兄，你在现场等我一下。
好好。
来过云苑，你会惊讶，原来火锅可以更高级、更享受。吃过云苑火锅，您更会了解，火锅不是佛跳墙。云苑锅煮不用火锅料，值得阁下光临。云苑专线239300000。
当眼前的风铃在微风中轻轻响起，你还等待什么？梦的季节已成熟。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廖贤浩。你现在是不是在家里吹冷气看电视呢？长沙艺术节已经开始了，赶快呼朋引伴来参加吧。
我16岁，已经学会用 Java 写程式。
我20岁 ，Linux 跟 Windows 作业系统我操作自如。
我25岁，精通各项设计软体及动画制作。
我40岁，有了资讯安全证照，找工作更顺利。
我70岁，学会上网，给我更多的生活乐趣。
学电脑，我们都选择学成电脑。
缴费一次，终身学习。
来电就送线上教学课程，学电脑的第一品牌，学成电脑，0800616161。
98张大春跑新闻，孙文新谈天，维新在我们的现场，不在我们的线上。哎，维新，
哎，
这个中研院啊，天文所参与研发一个红外线广角相机，这个广角相机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啊，当时中研院天文所，可能注意这些天文发展的听众朋友都了解，中研院天文所主要发展的波段是在无线电波，像次毫米天线阵啊，或者参加现在在智利的这个奥马计划，
是
跟着日本一块加入智利的奥马计划的，这些都是在比较短波的无线电波阶段。
嗯哼，
但是呢，中研院对其他波段也没有放弃，他就在可见光跟近红外，在红外的这个范围呢，自力研发了一个广角相机，
是，
然后把这个广角相机拿出去摆在夏威夷山上的望远镜。
嗯哼，
那个望远镜呢，我们叫 CFHT， CFH 呢是加拿大、法国跟夏威夷大学。
嗯哼，
所以 CFH 是三个地方，
是
后面那个 T 就是望远镜的简称啊。
啊哈，
所以 CFHT 这个望远镜很好玩，它的口径只有3.6米，
嗯，
是比较早年建立的望远镜，在夏威夷的山上呢，现在10米、8米多的一箩筐。
是，
那3米、3.6米要怎么样存活？你知道，对美国人来讲，3米的望远镜已经是小望远镜了。
嗯，
对台湾来讲，最大的望远镜是1米的。
是，
在美国人讲，3米是小望远镜了。所以小望远镜，如果你想继续存活下去，因为美国人他们经费有限，现在的经费大部分都挪去了去维持8米跟10米的望远镜。
嗯，
然后去发展30米的望远镜了。
是，
那是3米的根本说不上话。
嗯哼，
但是3米要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在这夹缝中求生存呢？就需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来。那所以在 CFHT 这个望远镜呢，台湾也加入了这个合作，一个大型的计划哈。中研院呢、中央大学、其他几个大学都一起加入了以后呢，提供了一些经费，然后有总共有50几个晚上是提供给台湾做观测的。
啊哈，
那其中的经费不见得是说台湾就把钱拿去交给别人花。
嗯，
提供经费的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叫做 in kind， in kind 的意思是说我把钱花在台湾，但成果是可以贡献给这个望远镜。
嗯哼，
就是发展，就比举例来讲，就是发展这种红外线广角相机。
是，
我多了一个相机以后，我真的花了上100万美金了，那我拿去大家来用，这就算我对这个计划的贡献。
嗯，
现在很多国际合作都是用这种方法，而不是直接把钱拿出去给别人花。
是，
对。
好，这个是中研院的消息啊。
对，
接下来有一个可能是大家熟悉《时间简史》都不愿意放过的一个课题，霍金有了新的宇宙论，他说大霹雳瞬间有无数宇宙在重叠。
哎，对，我看这个东西啊， 我想我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大概跟任何一个路人甲路人乙的差不多的
啊，
因为我觉得越来它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佛家讲的东西，或者比较像宗教讲的东西了，
比较玄了，是不是
比较玄了？因为他说开始的时候啊，只要你相信量子力学，
嗯，
那你也可以跟着讲这些玄而又玄的故事。
嗯哼，
为什么？因为量子力学里面讲的是几率，
嗯，
量子的概念讲的其实是几率的。你说电子，一个电子存在在这个地方吗？那量子科学家可以告诉你，它存在在这个地方的几率是百分之多少？
嗯，
它存在在另外一个地方的几率是百分之多少？
是。
所以描述这个电子呢，是把每个地方的个别的几率全部加在一起。
嗯哼，
意思是说它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话说回来了，我们在宇宙大霹雳爆炸那一刹那，宇宙的未来决定了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有趣的问题。
嗯，
而霍金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宇宙演化到现在，你再倒回去推的话，它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路径。
嗯哼，
每个路径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们到现在的宇宙呢，可能是过去的好几个宇宙的不同的百分比，或者不同的几率，或者不同的路径。
所谓的可能性啊，
嗯，
对我们一般人的尝试而言，
嗯，
难道不是说，如果它付诸于一个现实，或者登入了一个现实的话，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性，就是已然的这个现实了。可是当它还没有登入现实，它可以有无穷个可能性。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性，难道这个大霹雳爆炸的这个瞬间，或者霹雳的瞬间，就表示这无穷可能性都同时登陆了现实吗？
哎，大师兄，我觉得您说的观点很有趣。我们通常是说啊，未来有无穷的可能，完全看你现在的变数是什么。
是，
但是过去已经发生了，它就固定了。但是霍金之所以厉害，厉害到大春兄都受他迷惑哈、啊。
嗯，
就是因为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但是它现在可能由过去的无数种可能的合并在一起造成的，
啊哈，
所以是倒过来推，它并不是讲未来。
是，
那这个其实像什么？像其实有点讲了，我们讲前世今生或者是预知未来了哈。
嗯，
好像你要说看到未来的话，你发觉最可能的东西是什么？
嗯，
那是由现在的变数去计算结果。
是，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变数会改变。
是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假如科幻小说能够成立，多半是它为我们画了一个在尝试上比较能符合和验证的未来发展曲线嘛。
嗯，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过去人类的文明画一段曲线，那么从现在到未来这个曲线如果依照原来的轨迹走的话会到哪个点，那既然曲线都画出来了，当然科幻小说也能写了啊。可是回到大霹雳爆炸的瞬间，这就有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个可能性是已然的咯，就不能用可能性来讲，换言之当时原本就有无数个宇宙，就没想到因为大霹雳嘣就剩下一个点了，还是怎么样。
如果说我们要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生活体验拿进来考量的话啊，哎，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量子力学了。
是
真的要能够接受量子力学的，是要完全放弃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的尝试，
对经验法则。
嗯哼，
他现在就举个例子来讲，说一个光照射到前面那物体上头，
嗯，
然后射到我们眼睛里面，或者是你把台灯打开，那个灯一亮，光子跑到我们眼睛来了，
嗯哼，
我们侦测到了光，知道哎有台灯存在在那个地方。
是。
那量子力学呢？他说这个光可能是经过了千百次来来回回在这个地方跑那个地方跑才到你眼睛里面来的。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日常感觉是什么样子，那量子力学它会提出别的可能，而你无法反驳他。
是，就是在我们打开开关的那个开关往上看到了灯，可是灯跟我们之间有无数个宇宙，对不对？是吧？那是很玄。
这样讲好了，霍金他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讲黑洞的蒸发。
嗯，
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是不是？
是的，
黑洞是说粒子虚无粒子冒出来一对儿，一个掉到黑洞里面去的话，另外一个无法避免的就成为真实的粒子。
嗯，
那掉进去那就成为反质量的粒子，
是
就会抵消掉了黑洞的质量。那因为如果说你没有黑洞在那个地方，它这一堆粒子出现了碰撞又消失了。
嗯哼，
它只要在你能够侦测的时间以外，你看不到它的时候哈、啊，它时间比你短得多的时候，
嗯，
对你来讲它是遵守宇宙的定律的。
是，
所以这就是违反了我们经验法则了。
嗯哼，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要不然它就是完全没有东西出来，要不然它就可能有东西出来，而不是说你就这量子力学它有出来的几率是多少，出来以后马上又消失了，只要你没有侦测到，它就不会违反物理定律。
那不是你再怎么讲，我现在都越来越觉得要听李嗣涔讲了。玄之又玄，李嗣涔之门呢、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找一个可能听得懂的。这个铁陨石，精神号发现了铁陨石。
对，而但它有两块石头，一块石头命名叫中山
啊、
一个另外叫做 Alan Hill， 叫做埃伦丘瓦。那中山就是真正是纪念孙中山的
哦。
因为参加了火星探测车的中国大陆也是其中的一个 partner，
是
一个伙伴，所以用国父孙中山来命名，
是这两岸人民都会不伤感情。
哎，对对对，两岸人民都会能够接受。
他叫泽东有头痛了。啊，
对，叫建明也不行啊。
嗯，
那都是有另外一个，但是两个石头只是说一说了。那另外一个石头呢，比较像是一个铁陨石，
是
代表什么？代表火星上面也是照样有陨石打下来。
嗯。
所以是有意思的是，精神号跟机会号，哎，从去年从2004年的一月开始到现在，
是
已经在火星上都玩了好久了。
对，不停的加班。
对对对对，他也没领那个劳健保。
是。另外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半分钟，花瓣行星哈 ，B 版搜寻系外行星更有效率，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新观念，很高兴您提到这个啊。它是把一个太空望远镜发射出去，再发射另外一个板子挡在它前面，用那个板子把远方的行星遮住，然后呢，用太空望远镜去看那个行星旁边有没有行星。
哦，哎，这就跟我们讲过，包括看日食那个观念的差不多，看日冕的那个也差不多。
对对对，哎哎，当然您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了。
是这样哈，
哎，是是，
时间到了哈。Sugar is fine. I feel nice. Sugar is fine.